面对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本周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13个国家成为初始成员。印太经济框架对各成员国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大？相关国家能够从中获得多少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需要对此加以应对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坦言，印太经济框架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是迟早会出台的。
印太经济框架它是推迟了两个月才宣布的，因为按原来计划是第一季度，也就是三月底是要宣布的，所以呢迟早是要出来的。印太经济框架呢是美国的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它原则上呢就是为了推动印太战略的实施的一个经济平台，所以我们一定要说它只是印太战略的一部分。13个国家已经在参加，所以应该看到呢就是说参加以后呢就会推进作为一个经济平台，然后呢是要实行所谓的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说它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是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一个经济平台。
在专家陈凤英看来，与 RCEP 和 CPTPP 相比，印太经济框架不具备法律效益，没有法律约束力，其中的利益也是低的。他表示，
首先它不是 CPTPP， 它也不是 RCEP， 美国自己说是超越了 CPTPP， 事实上呢是不及 CPTPP 也不及 RCEP。 首先它不是一个法律程序，因为它是要签的协议，实际上有点像 APEC 当中承诺，它不需要议会通过，那么就是法律上它是没有约束力的。这我们必须要说 CPTPP 和 RCEP 是通过法律程序的，它是各个国家的议会，像中国就人大是确认的，是有法律效果的，是必须执行的，是一个制度性的建设。所以我想我们第一个区别是不一样的，另一个呢利益肯定是低的。不管 CPTPP 还是 RCEP， 因为它是一个法律程序，它是市场开放，那么比方说 RCEP 是零关税是 91%，那么我们看到 CPTPP 它是99%，最后要实现实际上就是零关税，那它的目标非常清楚，也就是说在这个 CPTPRCEP 里边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得到零关税的好处。然后我们应该看到比方说原产地的原则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争端解决等等等等，在 CPTPP 和 RCEP 都有具体规定，而就 RCEP 它是一个全面开放的，它是一个现代的，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因为它有20，我们说的20条，实际上呢就56个附件，也就是说几乎全面涉及了传统的，比方说我们说是一般的贸易、服务贸易啊、电子商务啊等等新经济的全部在里边，还有经济技术合作、中小企业合作，还有关税，就是我们说的海关秩序的优惠等等等等，全部在里边。所以它的利益和好处是一目了然的，以法律程序可以去争取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经济框架联盟，那原则上来看呢走的是 APEC 的方式，也就是说13个国家愿意参加的就承诺了，愿意对某个项目参加就以项目推动，那他就给我承诺了，但那并不是法律。所以呢我们认为约束力是没有的，所以承诺之上 APEC 就出现了2020年目标没有实现，那么大家都感觉到不搞了，那么就开始搞 TPP， 当时就这么起来的。所以我要说呢就实际的效率是低的。
专家陈凤英认为，尽管印太经济框架的效率低、获益少，但是仍然有很多国家参与其中的原因在于，美国抓住了亚太国家希望自身得到发展的心理，做出了所谓的承诺。他继续道，
因为亚太地区是21世纪的未来，它的机会非常多，那么 它的合作呢是非常广。那么美国就抓住这个地区国家的极强的心理，就做出了一些承诺，比方说规制问题，比方说现在它叫数字经济的规则和技术，以后还有网络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规则和制度是他们要同意的。事实上呢，美国的目标就是遏制中国。那么在这些国家当中呢，就利用美国这么一个框架呢，可能也能得到好处。也就比方说基础设施建设是美国现在承诺，但是美国绝对不会拿钱，因为拿多少钱大家能看到，就是东盟与美国的对话就知道，十个国家拜登只承诺了1.5亿美元的投资，这是一个什么数字？这跟一带路是不可比，但是他要针对就一带路，所以我说呢，实际利益实际好处非常少，但是规制制度规范中国可能是这个目标的关键，遏制中国是一目了然的。
中国商务部就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回应称，中方注意到美方5月23日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中方认为亚太经济的成功受益于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相关倡议要为本地区繁荣发展贡献力量，应保持开放包容而不是歧视排他，应促进经济合作与团结而不是损害和分裂现有机制。中方一直以来对符合上述标准的地区经济合作倡议均持开放态度，中方将坚持开放区域主义，与亚太地区贸易伙伴同舟共济，命运与共。中方愿进一步深化与各方的务实合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本地区经济复苏，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专家陈凤英分析指出，包括印太经济框架在内的美国印太战略不会完全实现，中国做好自己最为重要，同时也应当防止亚太国家之间互信度下降的可能性。他说，
我想中国最关键就在于一个自我如何做好我已经建立的这些架构，因为我们跟这个地区已经基本的国家除了日本以外 RCEP 的其他14国我们都有 FTA 的，这是双保险的问题，第一个保险就是双边和属边我们都有 FTA， 那我们这区里边跟14个国家包括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我们是由 RCEP 签订的，已经启动了，这两个双保险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还有一个一带一路的平台，我们跟其他国家也有一带一路，所以我认为中国主要是做好自己，但至于挑战那肯定是更决裂，因为对方提出了各样的标准，那可能对我们是有一定限制和制约的，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些他们可能提出的标准和规制，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准备，所以我想美国不可能完全实现，因为这些地区的国家非常清楚，我们去看看新加坡就知道了，李显龙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李显龙需要的是平衡，李显龙需要的利益，李显龙需要的自己发展，我认为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是这种心态，都想发展自己，所以我想呢，应该说美国的所有目标或者叫印太框架，它的印太战略当中现在有5大目标10大行动方案，我不认为完全能实现，那我们也能看到现实问题，这个地区的国家他们是很清楚的，要不他们为什么在跟着美国搞所谓的安全的同时又批准了 RCEP 的推行呢？那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和日本是最明显的，所以他们依然还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所以这个世界依然是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我想这可能我们还没有改变，所以我不相信美国能全面推进，但是他搞了这个地区的目标可能已经在得逞了，因为这是地区的国家之间可能会增加相互的推进，相互的互信度可能会下降，相互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加强，我想这一点我们必须防止。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